有教无类的百种状况，在九天分成学员与团员，团员属于正式的员工，负责演出的相关工作。至于住在这里的学员，没有差别待遇，一律睡通铺，还要整理内务，打扫清洁，擦宫庙的神桌，一起吃饭。这些团队纪律，没有人可以例外，犯了错就得接受处罚，严重者就得退团，没有退让的条件。恩威并施的感化教育。在团里，我绝对禁止学员未满18岁之前谈恋爱。会有这样的规定，并不单纯为方便管理，另外还有法律的责任。这些血气方刚的少年，很容易因为一时的意乱情迷而出事，不能不小心。所有的学员都要上学，他们白天上学，晚上习艺，练习完技艺后再做功课。有的团员还能充当家教，指导这些学员。部分学员来到这里之前曾有逃学记录的，我则先辅导与改变他们的言行后，再帮他们找学校就读。等一切的生活状况稳定，再教他们学习技艺。虽然这些孩子刚被送来时，可能千百万个不愿意，但是我相信每个孩子都有资质，但并不是每个孩子都适合读书。即便他们在课业上的学习成就不好，在其他方面可能是顶尖的人才。台湾有句俗谚说，大嫁给满题，谁知道这些学习成就低落的孩子有一天不会在其他领域出现惊人的爆发力。找到自己的路。从学员成为团员的蔡坤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国中就来九天的他，是一个不善于表达自己的孩子，学习很缓慢，功课不好，就连很简单的问题也不会回答。被同侪排挤的他，总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大家认为他是外星人，而没有人理他。其实没有人知道，总是沉默寡言的蔡坤颖是在累积自己的能量，等到这股能量爆发出来时，根本没有人比得上他。我还记得蔡坤颖以爆发性的震撼力击鼓时，每个人充满惊讶的表情，让大家都觉得他根本就是一个点点加三瓦工的人。事实上，类似蔡坤颖这类的案例在九天非常多。经过几年的训练，这些大器晚成的孩子也慢慢从学习的挫败中找到成就感。此外，目前担任九天行政经理的李光正，当初则是因为好玩而跟着朋友来九天，想要混些日子打发时间。那时他已经27岁，最高学历却只有国中。由于李光正有大卡车的驾照，我认为出镇时可以帮忙载运道具，没有出镇时也可以载货，帮忙赚点钱贴补团里，便让他留下来。没想到他第一次出去，车子居然就坏在路边，没有赚到钱，反而要别人救他回来。后来他在电脑方面有专长，我便请他帮忙把客户资料建档。一阵子的磨练和熟悉后，由于他对管理职比较有兴趣，我便慢慢放手，让他负责一些简单的行政与管理工作。十几年下来，他成为我非常重要的左右手。现在九天的接案工作也由他负责帮忙。立竿见影的成就感。当我看到这些孩子慢慢的一路成长，从学员变成团员，又看到他们在舞台上自信挥汗的演出，以及舞台下观众的热烈掌声与喝彩，陪着他们一路走来的我，不但感动，也觉得所有付出与血泪都是值得的。 对于这样一个能够挽救不少孩子与家庭的工作，未来我会继续做下去，甚至建造一个能容纳100个学员的安置场所，为这些迷途的少年点灯，让他们可以见到生命未来的曙光，并有个不悔的人生。